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抵达中国，习近平以超高规格接待这位十九大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这个外国元首，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大国梦。川普就任以来大力倡导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美国势力，亚洲最先感受到美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有意担负领导全球的大国梦，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北京与华盛顿未来将呈现平起平坐的态势，世界会迎来美中两极共治的一个新局面。那么川习北京再次会晤，美中会在哪些问题上讨价还价？朝核问题迫在眉睫，北京能否满足华盛顿的要求？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不能消除美中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徐波好，王教授好，观众好，我现在是电话连线。
电话连线。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川普访问中国呢，他受到了东道主习近平超高规格的接待，我们大家今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众所周知呢，川普总统他本人呢是一位各方面都有很多评价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请问纽约的以色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据报道习近平本人和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看好川普总统，那为什么他能够在中国在北京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呢？
是，我想从一个观感啊，就是英文的话叫做 optics 这个字来讲的话，这一次高峰会议的这个背景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此消彼长。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一个是来自目前全球最伟大的国家美国，那它内部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竞选的时候的一些的丑闻，还有包括它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昨天这个州地方选举有几个州，包括纽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这个民主党都打败共和党的这个对手，所以一个的话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国内来讲的话是非常疲累，而且势力消失的一个总统，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在中国呢却有很高的人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中国人可能在比较喜欢他这种个性，就是说他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不按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威权的人格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习近平他在这个十九大完全的控制完全成功之下，显现出来一个大国领袖的一个局面，对内的话是完全控制，对外的话他现在希望能够实现他的这个大国外交，然后能够实现所谓的中国梦。但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中国要作为一个一个大国，然后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话，一定要过美国这一关。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加这个访问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形式重于实质。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崔天凯他在简报这个行程的时候，除了说以这个国事规格更高的规格来接待川普总统之外，然后加上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些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这个会谈。那换句话讲说，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给了很多很多的面子，但是彼此之间的话议题实在非常之多，包括北韩，包括贸易，包括台湾，包括南中国海等等。双方如果说能够保持一个就是在形象上保持一个能够合作一个形象的话，就已经是不错了。我觉得这一行的目标的话，最主要是让川普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个深厚文化历史的一个大国，形式重于实质。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中国人包括习近平，他们到底喜欢川普什么东西呢？
喜欢川普，从一开始这个竞选的时候，包括上任，就宣布他放弃价值观方面的争论，然后呢，只跟中国做贸易，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怎么缩小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来说太重要了。原来中国这个忌惮美国，主要是美国在价值观方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以及这个是否民主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盯住不放的。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民主国家的领袖，一直坚持在价值观上，这个跟中国方面保持着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川普直接宣布说，这件事我不做了，我只跟你们讨论生意问题，而且甚至一切问题都可以拿当成生意来谈。这就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事情。比方说台湾问题，原来这个美国是坚守着与台湾关系法，然后跟中国之间要求中国不战不和，这个然后不统不独，这也是马英九装坚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台湾问题可能拿来当成筹码，当成一个商业对象来谈，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现在这个民间有没有钱我们姑且不说，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断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语，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就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跟美国之间就不是敌我矛盾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就给他的红色帝国一个新的纳粹主义道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总统，对中国来说所谓走进世界中央舞台就已经没有障碍了。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呢，我们看他发表的一篇评论啊，题目是习近平的大国愿景寻求特朗普的支持，指出呢说习近平的大国梦是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那我请教王教授，美国人很多啊都认为呢说川普的全球政策给了中国一个极好的崛起机会，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想川普本身的话，他在喊说美国优先，然后这个被很多分析家认为说是美国采取的新孤立主义等等，他并不是主动要帮中国达成他的这个大国梦啊。但是间接的这个效果的话，确实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此消彼长的这个时刻。那一个的话是已经彻底的扬弃了邓小平时代所讲的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然后现在开始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且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展雄图。另外一个话，他是就对盟友也好，对于其他的邻国也好，就讲说美国优先。那美国优先的这个结果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说，美国是不是在过去在太平洋还有在大西洋这边的领导地位都要有所退缩。在太平洋这一方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美国让步的话，就会给中国有这个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话是不是直接相连，但是是间接相连的。那我相信这个当然是令很多分析家感到这个关怀和担忧之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川普他也不是一个笨的人，他是非常精明的一个生意人。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说，这个除了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啊，然后这个接受他这个在故宫里面的高规格的这个款待之外，中美到最后的话还是要以利益来算计。那他就会发现说，中美将来的话不是说是这样子元首照照相，然后大家一切太平就好，还是有很多的分歧。那个时候如果美国外交要转向的话，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一些的那些牌还是没有打完。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哈佛大学奈伊教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说美国再怎么样现在等于说荒废他自己的武功的话，但是他还有四张王牌，这是中国没有的。那这第一张王牌就是他的地理，因为他毕竟是两个大洋给所隔开，而且他的邻国的话对他都非常友好。中国的话它有14个邻国，跟大部分的邻国都有这个边界的冲突，而且它要出来的话，外面岛链的话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当然也不要讲美国的第七舰队。 然后再谈到它这个所谓的能源，中国大部分能源的话都要来自这个中东进口，所以经过所谓的马六甲海峡，所以很忌惮美国海军在那边的巡逻。但是美国现在的话能源可以自主，如果说他愿意在自己国家里面多加开发的话，贸易也是一张王牌。最后的话就是美元，因为全世界国家现在大部分60%以上的这外汇存体还是用美元，然后只有1%的外汇存体是用人民币。所以我想就是说世界国家在各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用他们的行动，会用他们的脚来表示对美国的支持。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的话是抱着这个又有期待然后又惧怕的这个心情，所以同时的话就表示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执行它的领导地位。
嗯，好的。那关于美中力量此消彼长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探讨和讨论，刚才王教授啊用了很长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我请教李先生，中国有学者认为呢，说这一次啊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可能会标志着北京首次赢得了同华盛顿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这个严学通教授那他的观点。那我问李啊，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平起平坐的这个平等关系？
是这样，严学通教授呢一向是这个主张这个中美之间在战略利益上对抗的，这个他多年以来的观点就是这样，而且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他的观点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这个这次呢，我同意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一种面子上的东西。中国在实力上仍然跟美国之间难以平起平坐，但是中国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这次在这个刚刚已经看到新闻，这个习近平已经这个领着川普总统夫妇参观了故宫，这个还要在故宫呢宴请这个川普总统，那么这个有点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因为故宫这个地方，这个中国原来皇帝的这个紫禁城，自这个民国以来就没有再有人去使用过它。或者是这个参观当然是经常有的，但是使用它来招待贵宾宴请，这个是一个让人很诧异的一个行动。我的个人感觉，这像是中华大皇帝正在接见世界商人川普。
嗯，好的，李先生的观察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等候在线上，又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我们先来听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想法。啊，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波好。李伟东先生的分析，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不是什么红色帝国，是黑色帝国、黄色帝国，一切都是暗箱操作，那不像人家台湾，什么都是公开的，那一张张票在那显示在屏幕上，大家都在看着。是不是这不是黑色帝国吗？哪来的黄色帝国啊？哪来的这个什么
红色帝国？
嗯，
好的。
另外啊，
好的，谢谢您，宁夏高先生啊。下一位是厄瓜多尔的李先生，旅居厄瓜多尔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想说一下这个习近平使用故宫去这个招待外宾的话，实在是不自量力。这个按照中国大陆的新闻，现在说要给川普一个回家的感觉。我怎么感觉是习近平把故宫当成了自己的家呢？他好像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帝王一样。
说的对，
所以说我感觉他。
谢谢厄瓜多尔李先生的评论。刚才呢，我们的嘉宾李伟东先生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正如李伟东所说，川普只会和中国谈生意上的问题。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金钱交易利益之上的前提下，除了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难题外，我想没有什么巨大的分歧不能消除。做生意当然要平起平坐，谈政治，中国只能永远低人一等。美中共治只能是领导全球经济发展的概念。好，谢谢。
好的，谢谢。 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明凤在竹，他说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即使领导人所谓私人关系良好，也不可能消除分歧。他说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为啊不相为谋嘛，一个连人类共同价值观都不承认或阳奉阴违的国家能有真正的朋友吗？能领导世界吗？能和领导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平起平坐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玉玺啊，这位网友说，中美关系啊就像两个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同时挤在一个小村里，双方都是笑里藏刀。无名，中共放了一只白眼狼朝鲜出来咬人，还要向美国分一半的太平洋，我不认为这桩买卖能做得成。金刚无，这位网友呢，他的评论很长，但是很有道理说的啊，习近平有大国梦是真的，但能否美中共治就不用考虑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只是在有共同敌人或是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共同合作，如二战中的英美和苏俄，以及1970年代的美中，过后就会分道扬镳。在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呢，要用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用于镇压内部或者安抚内部，对外其实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朝鲜领导人就是当中的典型代表，当中共被习败光家底之后，习就是一个老年金正恩罢了。我们的听众观众呢，还有以及网友有他们各种各样的观点。哦，我还忘了啊，我们还有一位呢，这个听众观众呢啊，我们一位网友呢，他发表这样一篇啊这样一个评论，也值得给大家选读一下。广东的啊这位叫王者666啊，他说呢，我来说句良心话，以前的土共确实不怎么样。而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呢，早已蜕变成全球第一大精英政党，精英治国成绩单傲视全球。比起台湾那些只会玩嘴炮、民主自由、整天在立法会合法打架的阿猫阿狗党要好得多。党争政治，美其名曰为民主。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选票，为了讨好富人减税，为了讨好普通选民，承诺增加公共开支，结果导致美国政府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川普为选票一直说中国各种不好，摆出一副当选后用各种办法对付中国一样。他的话没完，然后他实际下面就是说，现在川普呢就开始跟中国拉好关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这个嘉宾会在下一步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呢来回应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各种观点。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哈。如果说美国目前啊正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呢丧失对中国绝对优势的地位，那至少在人权方面，美国可能仍然占有道德高地。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出访中国的时候都要提这个问题，这一次呢似乎可能会出现例外。请问王教授，有人批评美国，您刚才提到这是自废武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过去美国当然是全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明灯啊，对于很多在没有自由的国家来讲的话，人民他还是一个指望。那过去美国的历届总统呢，也有在这个访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很尊敬的方法，或者说是用影射的方法，希望能够期待这个中共政权呢能够向民主自由方向去走，然后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政治异议者的这个名单出来。那这个过去的话，到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似乎有一些用处。当然中共的话他总是非常的恼火，他觉得说西方的话用这个人权政策呢来把故意要把这个中国给压低啊，所以对他们，然后现在外交术语还有叫做所谓的指指点点，但是多少有一些效。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权外交呢这种狭义人权外交，到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然后现在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后，似乎不管用。而且再加上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由于他这个实用商人的性格的话，确实让很多人权关切者很担心，就是说他到了这个中国的话， 完全不讲这个东西，然后甚至于他有时候不小心讲的话会回应这个中方领导人讲用的一些术语，很不自觉的，包括他的国务卿在内，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有是不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在称赞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独裁政权。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那个我希望这个川普的这个幕僚者还有这个人权单位呢，能够给他多一些压力，让他在中国大陆的本土讲出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言语的话，才能够代表美国作为这个全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高度。
那我来请教李先生。白宫呢曾经暗示说，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将不会像前任总统那样大张旗鼓地讨论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议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原来呢，这个特别是上一次那个蒂勒森国务卿访华的时候，跟着中国的口气一块儿背诵那个16字中美大国关系，那个口诀，
对，
这个原来呢奥巴马政府是坚决不承认的，这个从来不去这个认同中国这样一个所谓中美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上次川普总统派蒂勒森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就全文背诵那16字口诀，让中国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高兴。那么回头评价川普总统，他如果说美国优先，而且说我美国人要先过好美国自己的日子，要把这个就业这个生意都拉回到美国来，这一点呢其实无可厚非。这个如果他仅仅是如此，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美国这两年经济比较这个疲软，然后呢这需要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然后暂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理睬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说不提也没有关系。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他主动迎合中国的这个大国关系，而且他主动在全球的战略推卸当中，这个中国都补上去了。比方说川普废掉了 PPT， 中国就说我们要共治太平洋，然后中国在 APEC 上一直在唱主角，美国要退出巴黎贸易协定，中国就会补上去，美国要不再引导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也要补上去。那么事实上中美的这个共治或者G2的局面已经由于美国的退却，中国的进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如果美国再不强调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跟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外交川普这一任上已经打败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G2局面，在中国已经变成从这个太平洋这个东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缘政治的一个大国，开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两国具体会在哪些问题上川普和习近平讨价还价。首先当然就是朝鲜核武危机，这个朝核危机呢可能是川习会晤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方面和川普总统本人对中国都抱有很高的期待。那么请问王教授，您认为川普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吗？
我想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对北京的这个做法是希望拿这个北韩问题来跟其他问题来做交换，后来发现不行的时候，他改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把这个习近平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去，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接待，又跟他称兄道弟，然后希望他能做点事情。那北京，我们大家了解说，北京的话，它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而已。怎么讲呢？因为联合国所安理会所通过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基本上如果北京不认真的去执行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北韩90%以上的贸易都是跟中国来进行的。当然，自从这个9月份之后呢，北京确实有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禁止这个北韩的煤炭输往中国。然后还有这个纺织品输往中国，然后北韩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公司和这个个人企业的话也是被关闭，然后北京也禁止这个原油进的燃油到这个到北韩，但是还是有可以做的地方，只是说再做下去的话，很可能北韩就会面临到一个经济崩溃的一个局面，还有就政权有可能瓦解。这一点我觉得才是北京这个非常忌惮的，就是说他并不希望说 他的过去的一个兄弟之邦在他的的国境外面，就是他边界能够会崩溃瓦解，然后由一个亲美的一个政权，就是南韩政权来统一。所以我觉得也许他会也许这个习近平会再讲一些就是共同宣誓，他们跟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然后希望说能够在九月份开始实施这些措施呢，能够给一些时间来观察到一些效果。我不太清楚说这个川普总统真的希望说从中国那里达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在外交上一些象征的东西是可以拿得到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呢，这个刚才这个王教授他说了很多，就是中国最近对朝鲜制裁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我们知道，就在川普即将访华的这个前夕呢，中国叫停了赴朝鲜的旅游项目，被外界认为呢，这又是一个对朝鲜的狠招。那您认为北京会在朝核问题上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吗？您预计川普和习近平这一次会对朝鲜有一个了断？
了断还谈不上，这个因为中国就经济制裁手段而言，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制裁的底线。刚才王教授已经这个隶属了已经发生的经济制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还有最后一项，其实就剩最后一项，就是这个完全断绝它的原油供应。
嗯，
但是中国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马上面临一个朝鲜的严寒的冬天，如果中国完全断绝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那么朝鲜就会有大批难民逃入中国，这是中国难以承受的。还有一个小的可以制裁的手段，就是在朝鲜在中国的银行的各种结算中心，中国如果彻底给它关闭的话，朝鲜就没法对国际上做贸易了。这个也是中国难以痛下杀手的。
嗯，
所以我觉得经济制裁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极限。那么中国如果美国还提什么样的要求，这个如同王教授刚才说到，这个如果整个北韩政权现在迅速崩溃的话，中国还不是担心由韩国来统一，就算北朝鲜现在崩溃，韩国也统一不了。那么收拾烂摊子的这个事情还得交给中国，因为整个朝鲜国民已经被这样严重洗脑了这个半个多世纪。这个，然后朝鲜的军人是非常凶狠的，被培养成了一只饿狼式的军队。那么这是南韩所应对不了的，美国也应对不了。那么中国如果想出手的话，还要由中国来收拾这个乱摊子。那么中国到目前还没有跟朝鲜有任何这个直接的对话机制，已经完全失控了。中国完全对朝鲜失去控制，而且朝鲜上一次在上海对金正男的儿子采取一次暗杀行动，这也是中国非常恼火的。
嗯，
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是在十九大之后整顿军备，然后自己主动出击把朝鲜拿下。我一再说中美联军联合去解放朝鲜，然后中美共治和国际共治一个被解放了的朝鲜。
嗯，
这个才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军现在川普的这个对在南韩的演讲，对朝鲜压制和警告再严厉，他也是说你要打我们，我们是有防卫能力的，我会反击。他并没有说我现在要主动去斩首金正恩，或者彻底主动用战争的方式，甚至地面部队的方式去把朝鲜的朝核问题解决掉，把这个政权瓦解掉。美国没有这样的决心。
嗯，
那么我相信这次中美之间可能就这个问题会有所讨论。
好的，
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现在还难说。
好，我们再来接一轮电话。现在呢我们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南李先生线路断了。河北张先生。
您好。我想说的是，您觉得川普就算去北京跟习近平会面，能达成什么样协议呢？
嗯，
像刚才这位教授说的，中美就是共同出兵解决朝鲜问题，您觉得这现实吗？北京能同意吗？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毕先生，山东毕先生。
喂，你好，徐波老师好，大家好，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好，
我 那个富豪总统访问北京，我希望把人权列入重点谈谈中国的人权，不要光搞商贸。我就谈话完了。
好的，谢谢您。我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呢，这次川普访华不是美中两极共同治理世界的开始，而是要解决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有失衡的风险的这种矛盾，来寻找合作契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觉得契机还在经贸和朝核问题，具体要看他们怎么谈。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说，我认为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领导全球大国梦太离谱，因为拥有世界第二军事力量和33个盟国的苏联仅是领导了全球四分之一罢了，但接连遭遇美军巡航南海、朝鲜核爆、萨德入韩、印度成功吞并藏南、锡金占据了洞朗72天，中国却束手无策，这种国家连亚洲都领导不了，难道还能领导全球吗？各种评论都有了。当然我们现在呢，这个下面本来是应该讨论经贸问题了，但是呢现在时间太紧，我们把经贸问题省略，我们下次专门找时间来谈。我们来谈谈台湾问题吧。这个台湾问题呢，这个王教授，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王教授，台湾问题历来是美中关系当中的重要议题，川普总统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让台湾当局感到不安，那请教王教授，川普这一次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出人意外的举动呢？
首先我想稍微更正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向来是中美的这一个焦点，其实哈，双方在谈的时候，美方出一系列的一个题目，那总是包括人权，然后中方出一系列题目总是包括台湾，就换句话讲说，美国从来不会主动提台湾问题。那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不觉得会有第四公报的出现，因为台湾有关于台湾问题应中方的要求来提的话，如果美国能够照本的宣科把自己目前的政策讲一遍的话，就已经不算失分了。根据过去总统美国总统到中国去访问的经验，就是谈越少的话越好。
好的，那我请教李先生啊，台海实力现在对比呢，几乎所有媒体啊都这样认为，几乎已经一边倒的向中国大陆倾斜了。我是说军事实力。那么台湾方面最担心自己呢，这一次成为美中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那李先生，您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以川普总统现在的这个性格和他的整个战略观，把台湾当成筹码，然后有可能出卖掉，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在最后的一个时刻，但是这次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因为他要求中国要提供一些个他满意的这个东西，比方对朝鲜进一步制裁，在经贸上进一步让步，这个然后在南海上进一步收缩，那么中国呢，这些问题上都现在难以满足川普，所以川普还不至于在这一次把台湾彻底卖掉。那么在将来，如果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进一步满足川普总统的要求，川普对台湾进一步采取冷淡的态度，和把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在美国的利益上彻底边缘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是有可能在这个方面达到这个美国的某种默许，然后进一步对台湾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施压措施，然后迫使台湾向大陆就范。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李先生，我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省略的这个经贸问题。这个经贸问题呢，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台湾啊，不是台湾了，就是经贸问题。习近平呢，这个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呢，实际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在全球范围内收缩这个实力，给中国一个绝好的机会实现大国强国梦。那习近平会不会投桃报李，在经贸方面像川普希望的那样做出重大让步呢？我们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刚才我说到这个中国的一句俗语，一切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东西就都成了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中国现在政府是全世界第一有钱的政府，那么向美国做某种贸易方面的重大让步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换来这个战略利益。但是这个讨价还价当中，有可能中国要求美方解除一个对中国的禁运，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对中国的高技术和军事武器方面的禁运。那么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中方强调是美方对中国有重大这个高技术方面的这种限制，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买， 而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就大量的涌入了美国，这是中方的说辞。那么要想让中国向美国买东西，
嗯，
减少贸易逆差，那你要给我好东西。
好的，
就是高技术。
高技术。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川普出访亚洲，川普访华，中国真的赢了吗？欢迎继续收听收看。